各位弟弟爸爸老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来咪。哆来咪有一段时间无看朋友来开讲啦，那有一些资讯呢，还是想要跟朋友来分享。虽然是上个月的资讯，阿姆哥，我感觉嘛是真的，我感觉讲台湾人啊，对中国真正足无戒心呢。很多人会去用中国开发的软体，哈，那。这有一个新闻在讲，很多中国制作的手机啊，他们已经有预装的间谍软体，而且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清除掉的。有一个骇客媒体报道，伊讲包括小米、华为、联想这种中国真有名的品牌哈，顶顶中国制作多款的 Android 智慧手机，拢红。预先安装的间谍软体，它可以做什么呢？窃听你的通话，或者是禁止用户使用防毒软体，这真奇怪。那德国伊的 G Beta 安全公司呢，伊毛报告指出，小米、华为、联想、ALPS、Concord、DJC、Samsung 跟 XIDO 等等这几款呢。智慧型手机被装上了恶意软体，而且啊，这些间谍软体还伪装在脸书跟 Google 等等手机应用程式当中，你没有解锁的情况之下是没有办法删除这些间谍软体哦，因为呢，他们被装在手机的硬体里面。那这些间谍软体到底要做些什么用呢？啊，也讲明的是偷听人的通话。窃听啊，阿哥，看你用什么网络，还有查看跟复制你的联络人，还可以安装应用程式，请求位置的数据哦，他追踪你，然后呢，拍照跟复制图片，就算你不要被追踪呢，也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功能关掉。然后还有拍照跟复制图片，他可以自己帮你拍照，还有使用麦克风对。通话录音、发送、阅读简讯，这种那诈骗集团啊，刚盗取人家的那个账号，然后就乱发简讯一样。不过他还可以读你的简讯哦，还有禁用防毒软体，所以你没有办法使用防毒软体在你的手机上面。那还可以透过这个社群网络呢，来偷听你聊天的内容，像 Skype、Viber、WhatsApp。Facebook and Google Plus 这些社群网络都被锁定了，然后读取浏览器的历史记录啊，你去搜寻了什么东西，你看了什么东西，也都给你蒙得清清楚楚。你常常去逛那些骂共产党的网站吗？嗯，他也知道哦。然后这个 G Data 公司也怀疑，在手机的硬体上面植入间谍软体的。是第三方供应商或者是中间商，不是手机的制作商。他们怀疑因有一个目的，也是借由修改手机的硬体呢，来偷取用户的数据，然后加入公告来探金。这已经不是第一遍哈，传出来中国也手机里面有装间谍软体的消息啦。其实三月。今年的三月时阵，移动安全公司呢 ，Bluebox 就发现说，小米的 Mi 4 LTE 手机里面就已经有装恶意软体了。那东西小米公司是宣称说，那是高品质的山寨版，不是官方的小米手机。不过，你能够相信他吗？啊，去年底吼，有一个就是说Palo Alto 网络的研究人员嘛，发现酷派的高端设备当中呢，也装了一种后门程序，叫做 Cool Reaper。啊，这种手机呢，敢那伫中国、大台湾有得卖。好，所以呢，想要用中国的手机的人，真的要很小心，卖手工。啊，我也不会做啥歹代志，我光明磊落，唔惊人偷听。那你的朋友呢？你的联络人呢？不管说，那有要做啥歹代志，无要做啥歹代志，有要做因忌讳啥物代志无？ 咱拢无应该温准别人来窃取咱的物件。这不是说我行事光明磊落不光明磊落的问题，而是是非的问题。你不应该这样对我做，我就不应准你对我这样做。这是正义不正义的问题，就算说我坦荡荡，我也不应准你对我这样做。那这呢，给听众朋友参考，小米机、华为、联想、 Alpus、 Concord、DJC、 Samsung 还有 XIDO， 有十几款的手机啊，十二种的手机，智慧型手机被撞上了恶意软体。好像对于这个新闻呢，咱再来看一个读者的投书，伫自由时报，也是署名叫木下石，讲伊是曾经伫台湾做过交换学生的中国人。这人自述讲，伊的第一份工课就是做无线跟传感器的应用。啊，就算是这样子，还是免不了给在中共的军方提供的设备，承接后备厂的订单。后来伊换工课，开始做无线路由器，就是无线分享器的作业系统。不过想袂到讲，离最恶煞愈近，伊讲中国已经架设的 GFW 的是防火长城，中国人在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举一动，早就已经在中共的监视之下，任何不满的言论都会让警察直接走来给你弄门。本来城市的 WiFi 跟其他公共的 WiFi， 像在宾馆、餐馆、其他营业场所，还有一些些的遮挡，在技术来说，这个网络拓扑上面呢，看来是没有办法直接监视到访问用户的。所以公安要给人家的厂商在这个无线接入点啊 Wireless Point 宾馆来安装监视程式，因为爱把用户的 MAC 位置还有内网的 IP 位置跟访问端口一并传送给中国的网警、网络警察，并且要求网络接入的时候必须使用手机短信认证，以便追踪号码。因输入手机，收到手机简讯的是有一点呗，追踪他的号码。那中共的中共的法令会当突破技术的障碍，把每一条枷锁捆绑到你的身上。伊讲伫中国使用网络，无法度有任何一点点的隐私。共产党对不同的意见是完全零容忍。他说：“真的，老大哥是在看着你。”这老大哥的世界掌权者。伊讲吼，其实我伫红要求下的城市内边，够监控一些别的更隐私的东西哦。不是跟他说你的言论而已，他说也不确定这些资料是不是中共要用的，还是说厂商要推广无线分享器的时候要把这作为卖点，就是他对用户的这个一举一动呢都非常的清楚。他说他们会监控你对500个有名的站点的访问用户名称、搜索话题，那就算是聊天的软体嘛，赶快呢，不论是微信还是 QQ， 你弄一档想要什么资料就能够拿到什么资料，他们根本不认为用户该有些什么隐私，就像猎犬一样在窥探，一旦可以买钱，完全弄改搜刮去，在伺服器分析之后，就会把这些资料提供给订购这些路由器的客户。伊讲，我想到一直无法度脱离共产党的恶梦，因家人拢互教育，讲1949年以后的生活是解放，不过伫因这个行业当中的经验，煞甲伊讲并无解放，颠倒转来是去用束缚，而且爱帮助共产党来束缚别人。伊讲伊的同事啊，对这款呢做法一点啊心理负担都没有，因为可能他们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良心了。所以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是心理上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很自然的这样做，所以他们完全没有这种观念，没有人权的观念。他说最后他叩叩台湾人不要去念中共那些公共的 WiFi， 漫游虽然贵，至少有机会留一点自由跟隐私。伊讲，甚至呢，不要踏上中国更好。这是一个来台湾做过交换学生的中国人所讲的。所以，对照前面那个多款的手机啊，已经被装进了间谍软体，而且无法移除的这种软体的新闻呢，等一下袂当无说哩。以及看对人权的侵害，不管你有没有做什么，都不应该这样被对待，不应该这样被窥视，这样被看得一清二楚，没有任何的隐私。那中共啊，是一个非常不自信的国家，对自己的政权非常非常的不自信，所以呢，他会到处的去窥视别人的隐私，然后到处去设这个防火墙。所以呢，这点呢，中国打压网络自由，马基尔比狗列为贸易障碍之一。首公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啊 ，USTR 就讲，中国的网络监管单位唔敢是封锁人权或是民主维权人士所设的网站，还阻挡其他国家的新闻、娱乐跟社交网站。首公专设改。前25个最热门的网站都八个遭受到中国的封锁，比如说搜索引擎 Google， 还有这个社群网站 Twitter， 都在防火长城的封锁之列。网络控制已经对 Vigo 网络公司的中国的营运造成严重的负担。而且哈，真奇怪的讲，这个国家贸易评估 NTE 又说到，中国封锁境外网站是不一定的标准呢，它的官方到现在也没说明说什么网站我会给你封锁，它连一个像说美国的一个室内设计装潢的网站它也给它封锁。所以这个 VIGO USTR 国家贸易评估呢，就凸显了中国普遍存在网络审查的情况。爱边的审查就是透过这些间谍的程式软体来窥探你，来收集这些资料。那中国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两千控制给你掌权以来啊，对网络控制的力道撸来撸大，这种防火长城嘛，符合北京高调提倡的网络主权。哎，这网络主权应该是政府的主权啊，不是人民的主权。和中国政府会当遂行境内的网络监控。习近平呢，就曾经演说讲，全球应该建构网络空间的治理体系。所以呢，接着怎样讲，伊不被和网络自由发展。啊，真侪即个美国的商人当中，毛。多达八成认为中国的网络控制已经对他们的营运产生了负面影响。啊，超过半数的人表示说，中国网管单位呢，不要让他们用线上工具或者是连接资讯。说在中国发展的时候，资讯动态的掌握呢，就没这么及时啊，所以当然对他们的生理是会有影响的。啊，你说，啊，不要紧啊，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哎，人嘛无咧讲哈，这个北京的当局嘛已经有注意到这点哈，他们也开始对这种状况展开拦截了。所以中国就像迄个捌来过台湾读册中国学生讲，卖去连中国迄公共的 WiFi 啦，至少有机会留一点点的隐私跟自由。啊，上好就是卖去中国，这点甲大家分享对中国。真的不能没有警戒。好，下一个阶段呢，搁甲大家分享一个报道，这是《商业周刊》的报道。音乐了，咱过来继续。
By yon bonny banks and by yon bonny brae, where the sun shines bright on Loch Lomond, where me and my true love were ever one to gay, on the bonny, bonny banks o' Loch Lomond. Oh, you'll tuck the high road and I'll tuck the low road, and I'll be in Scotland afore ye, where me and my true love will never meet again, on the bonny, bonny banks of Loch Lomond. Was there that we parted in yon shady glen, on the steep, steep side, O Ben Lomond, where in the purple hue the Highland hills we view, and the moon coming out in the gloamin'. Oh, you'll tuck the high road, and I'll tuck the low road, and I'll be in Scotland afore ye, where me and my true love will never meet again, on the bonny, bonny banks o' Loch Lomond. The wee berries sing, and the wild flowers spring, and in sunshine the waters are sleeping, but the broken-hearted kens nae second spring again, though the waeful may cease from their greeting. Oh, you'll tuck the high road, and I'll tuck the low road, and I'll be in Scotland afore ye, where me and my true love will never meet again, on the bonny, bonny banks o' Loch Lomond. The bonny, bonny banks o' Loch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来到我是哆瑞咪。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分享商业周刊的一篇报道，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中国对台湾的起作案。之前呢，中国通常的方式是跟台湾起作，然后说要把农民的产品买过去。那曾经哆瑞咪也分享过，像说这个石斑鱼啊，他个先哦，讲外销中国真济真济，啊，做风光赚真济，到尾啊，讲个密密麻麻，因为因已经会晓生产了，技术去用二期，他们的产量还比台湾大得多。这个本来可以细水长流的，随着被截断了，去中国被误往中国的这个市场几乎是杀鸡取卵。你看他提到说，只能五个后边能弄不起啊，过来呢？接下来这个气作啊，好难看的，入恐怖入心寒。他们要收割的是什么？他们要买的是什么？是台湾的青年，被招聘740万的台湾青年，提供非常优厚的条件哦，把我们的人才收割过去。一共对一线城市到三线的城市，对刮风到民间，对产业界到学界，竟然是两岸中国到台湾全体总动员，抢这波气作年轻人的商机。一共背后的利益纠葛，给的新代表2000亿。啊，这篇报道就是去研究讲中国是安怎在收买台湾少年人的，真正要用钱给台湾贡献的对了。还有这个报道是哪讲？会去调查这个代志呢？就是听到年轻人们的耳语哈，伊讲今年的四月，2016年4月，作者台湾的创业团队都收到一个电子邮件，讲食宿免费，邀请你到中国看一看。所以他们真的掌握了台湾很多的资讯哦。 食宿免费，邀请你到中国看一看。很多人收到了这样子的电子邮件，然后他们收到来自中国几个的所在地方政府发出的简报档，譬如说东莞市政府的简报档，他们会写出来为台湾少年人准备好不一条条很清楚的列出来，说人民币5000万，人民币5000万，差不多代表2亿5000万的台湾青年创业专项基金，只要去那里创业，他们就提供免费的办公室公务，跟上新台币100万元的创业启动基金，不免钱，这是全数奉送。这条件好不好？
老实说，好的不得了，非常诱人。
不免一些创业成本，办公室免费的，你要大的公务嘛，免费的，不但加免费，还送你创业基金。台湾有办法提供这款的条件，无法度，会去因为台湾少年人去无？会。我说台湾人对中国真无警戒心，所以很多人被吸引过，真的用钱就能把台湾买掉那款。而且台湾新创企业家他就说，这笔钱2亿5000万台币，就是针对台湾跟台湾人乌了了的。对去年2015年6月到今年21日中华青年创业基地三星出来，总共多出了21个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啊，愈来愈多台湾少年跨海赴约，啊，所以这个商业周刊的记者呢，就去追踪，对当官开始跨4个城市的台湾政权交替的这种时刻呢，看到一张由中国国务院发动的收买台湾20岁到40岁年轻人的计划。等的电规，它涉及的金额跟人数规模之大，是两岸史上首见。举其中一个例子，在这个现场上面呢，记者看到三回呢，像4月27号，周冠佑这位年轻人一看到这东莞企业的核名申请书呢，他就在犹豫了，签还是不签。那一起在做三回，一起。线上人力外包平台 CCBOX 的执行长，如果签下这张申请书的表示说有意愿要注册变成一间中国公司，啊，这是他跟台湾交通大学产业加速器带队的11组台湾新创团队呢，总共有15个人飞到东莞，主办单位东莞台青咨询管理公司啊，新传参观办公室公务，办公室一个在中红，差不多90平大，公务一间15平大，2个房间，一卫一厨，啊，水电免钱，可以住2个人。那家呢，两年来拢免费提供给台湾人，只要他愿意住里面，即便期间人不在也没有关系。那参观了呢，暗时啊，这个广东省台办经济处处长孝南等省市地方台办官员全部都到齐，一道一道跟这些少年人敬酒哦。你看，一个团15个人来的这官员这么多，刚才呢这隆重这礼遇呢，然后高喊着说，让我们一同为两岸的和平努力前进。之后呢，这个孵化器主持人就赶紧带你去房间来。叫大家填申请书，那填落去，这些资源都拢有啊，还有上银新代表100万的创业基金呢。结果呢，看到这些团友哦，大家拢安埋头苦干，正比技术甲手中的一包包文件，什么文件呢？台胞证、银本、公司资信证明等等，拢直接送落去。你说这些年轻人有没有心动？心动的不得了，完全没有设防的，就这样把自己的资料全部交出去给中国了。但是这个周冠佑呢，他有一点不安，他说：“请问，我的台胞证的影印本交出去了，我会当伫顶管 邓公仅供此用途使用吗？在台湾呢，我们如果要影印交出那个身份证影本，我们会在上面盖章哈，仅供什么什么使用。李邓公，哎，你这个人资料交出去之后，这种重要的资料交出去之后，你敢知也才去冲上面回？在报道里面并没说到后来他们怎么回答，但是如果说他们跟你保证挂保证说我跟他用在这我不去用对白位去，我们能够相信吗？那周冠佑呢，他会这样子迟疑，就是因为他要出门的时候也台商父亲才激烈的反对，他父亲曾经在中国经营过，说你不谈去中国人都是要拿你的资料，他以前就是在珠海开相机工厂，吃过中国政府的亏，所以在他的眼内，他们家的举动是飞蛾扑火，这个和台湾政府都无法度提供出来的逮捕，竟然是用当官来提出，天下尴尬这么好康的代志。不要忘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可是这个东莞孵化器主持人一说天下真的有白吃的午餐，这个主持人呢，也是台商第二代，叫林子凯，他就一直在极力的说服，最后在一个团队，有高的团队搞出登记申请书。你看这样的其实有一堆台湾少年人去了，你说这11个团队跟他高的高出去，那问题是这样的场景不只是在党官发生而已，对2011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用一个收买台湾，2011年他用新台币就100,000,000来弃作台湾南部小镇的虱目鱼，被收买中国南部农民的心。今年四月，这个为期5年的虱目鱼弃作案画下句点。不过，今嘛被进行的是一场比萨巴希更加大的弃作案，而这个弃作的对象是人，台湾的年轻人，这是中国跟台湾史上上最大规模的弃作案。伊要卖台湾的少年人，伊要卖占台湾总人口的31%的740,000人，就是台湾上界坚强有实力的力量。而且呢，他透过了台商来进行这场弃作案的推广。啊，根据统计，这群人740,000人将近一半想要创业，而一笔来自中国国务院为数人民币400亿元，折合新台币2000亿元的创业基金，就是对想要创业的台湾少年人发出邀请。这些单位是国台办，负责动员中国各地的政府。一个东莞台商协会的主委，一私下就透露，讲坦白的，这就是通证。去年六月，第一间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就在深圳揭牌了。一年来，中国已经21个国台办挂牌清点的创业基地，这都是中国政府认可的台湾青年弃作基地，而且这个弃作正在遍地开花。福建伊就砸新台币2.5亿元，广州1.2亿，东莞也是2.5亿，而且地点不是只有一线城市，就连三线城市四川德阳都参与了。那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员刘延峰伊就分析说，太阳花学运就是中国调整对台湾政策的关键，因为年轻人之控过去两岸交流都被几家大家族垄断，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年轻人成为中国统战的大重点。像中国共产党第四号把守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以三位的共，要让台湾少年人来体验中国，比如说工作创业，不管是过去的办办论坛夏令营，那会因为台湾改掉瓦台蔡英文上台了，这个计划就会像这个陆客来台湾一样的 被终止吗？不会的，他们还是会继续对台湾的青年统战，而且更要积极的统战。所以说一个负责孵化器的台商，他就说多喝多变，就各位十三五规划已经表达要强化两岸的三中一青的策略，如果三中不行，还要让台湾年轻人买单中国的力道更强。所谓三中一青是什么？就是中南部中小企业、中低收入户跟青年，他连中低收入户都没有放过哦。那青年更是重点哦。你看台湾不用出来的人，在台湾念书培养出来，然后却跑到中国去服务。我想以前有一个博士生去卖鸡排，结果就被骂说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却去卖鸡排，浪费国家的资源。那这些年轻人被收买去了，在台湾花那么多钱培养这些年轻人，培养他们的专业，结果就送去中国创业，这样子不是也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吗？为什么没有人跳出来骂呢？啊，这些人去中国看看，表面上非常风光啊，非常礼遇啊，然后非常的优厚啊，然后你短要创业的时阵，你的资讯不会被全部掌控吗？你一举一动，你的一言一行不会被掌控吗？当然会。你看到前面刚刚分享的这些，他们掌控资讯的力道越来越强，这些人不会成为他们的笼中鸟瓮中鳖吗？当然会。而这些是台湾的中间分子啊，长期的曾经在中国吃过亏的台商的小孩都被吸引过去了。你看其他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还有什么抵抗力吗？我记得啊，台湾的一些媒体啊常常在讲说中国这些大学培养出来学生多优秀，这个中国的学生竞争力如何的强，如何在这么多的人口当中这样一路一路的往上挤，挤到这些重点学校。那真的台湾老师说中国学生来台湾真的很打拼，很认真，很用功，真的让老师非常感动。可是既然他们有那么多，你看中国人口像你这样，他们有那么多的重点学校，他们培养出那么多的优秀的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不用自己的年轻人被吸收台湾呢？少年人，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中国的任何事情都是政治，这样就好了。这东西政治的目的就是通政的目的。你看在孵化器的负责人多少是在那边的台商在负责，你敢不敢不负责？他如果要叫你负责，你敢不敢不负责？你的所有的资讯通通被他控制住了，你在那边的生意，在那边可以获得的资源，在那边有没有办法成功都被控制住了。这样少年人去赶快，所有的资讯通通被控制住了，到尾就说在别人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样子嘛，就出卖了自己了，出卖自己的国家，出卖自己的灵魂。天下间真正无白吃的午餐啊，绝对没有。他现在投资台湾青年，将来他要收成的台湾青年，他要让你发展，他就让你发展作为一个广告，作为一个样板。他如果要让你发展，你安怎都无法度发展，这是在中国。不要相信他们什么市场来决定，没这回事。他所有的一切都要控管的，真的。我对台湾这个下一代非常非常的欢乐啊！这些孵化器呢，跟台湾的十三所大专院校合作，还好呢，直接把我们的少年人送去中国。好，咱的后一代直接变成中国人，变成因的家嘞，这个倒转来影响台湾。进前啊，这政府把台湾少年人的薪资压到这么低，22K，让台湾的生意人一直走去中国去，而让这些企业主予取予求，压榨台湾的劳力，结果让台湾的人才一直外流，一直外流。来掏空台湾，唔通想讲，哎，我是台湾人啊，我虽然底下创业赚钱，但是我还是要回馈我们台湾啊， 我不会变心的，我不会被他们收买的，但是你被控制住了，甚至你的人身安全都会被牢牢的控制住了。
会记得一个做本土的企业家柯文良，曾经在2005年326大游行的当天登出了一封公开信，支持中国，反对台独。啊，为什么这样？就是为着他的员工，你看这么大的企业在中国投资，绿色的背景处处被刁难，他的生意是没法发展的。不只是他自己，连跟他往来的厂商都会被恶意的查税。然后这个资深的台派企业家怎么退休？所以卖工啊，一直够啊，都会当把台湾的人抢走，台湾的人贩抢走，一直够啊，都会当把香港的书商绑架回去中国，更何况是在中国里面被抬被挂，是水灾人啊。对中国一定要有很大的警戒心，我们台湾人比较单纯，我们生活的环境很单纯，我们没法度想得到说人有这么邪恶，那个国家对人权完全没观念，是世界公认的没人权的国家，为什么台湾人还要去那做生理，别的国家去那做生理，我们感到一定要对这个国家对台湾是有野心的，是有敌意的，他对台湾所有的好事都政治考量，他所有每一件动作每一件事情都是政治考量，天下间没有那个白吃的中道等，不管是人间的人界都没有啦，别说啦，不要贪小便宜啊，就算是大便宜也贪不得啊，真正送咱的少年人去遐创业，把因的资料拢搞搞出去，就像周冠佑老爸讲的“飞蛾扑火”，那是一个无信用、无法治的国家呢。咱较艰苦的、较怕病的，去别个国家，为什么特别去咱的敌国呢？那个国家对台湾完全没有善意，只有算计。一个棒耍钓鱼啊，你真的愿意让他钓上钩，变成人家的祖上肉，变作人的地点顶管的地霸吗？他对台湾人所有的优惠都是为了等待收割，他随时可以出手。今天咱的故乡咱的岛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